闻谤而怒，虽巧心立辩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。怒不为无疑，且有害也。这一桩事情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常常遇到啊。我们自己一定啊要提高警觉，万万不可被境界所转，这样我们的损失就大了。一次发脾气，不论时间长短，即使是一分钟这么短，我们的心理生理上的伤害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平静。诸位想想，如果是每一天都发一顿脾气，对你的健康损失太大了，这是非常不值得的。闻谤别人回谤我们，这是在所不免的。我们与大众相处，实实在在没有方法令一切大众对我们的言行都感到满意。不但我们凡夫做不到，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他也做不到啊。你看看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常常找麻烦的，毁谤侮辱的，甚至于陷害的，有提婆达多，内部僧团里面有六群比丘找麻烦，外面有六四外道，这都是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。他对于这些毁谤陷害怎么处理呢？用不动心呐，用真诚平等慈悲来处理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听到别人回报还会发脾气甚至极力为自己辩护，这个是自寻烦恼啊。所以了凡先生在此地举了一个比喻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实在没有这个必要。说怒不为无疑，且有害也这个两句话是至理名言。因此我们要希望自己一生生活得幸福美满，你就要记住如何能在一生当中不发脾气，这个是修养功夫到家了。发脾气刚才说了，对自己身心有害，给对方也有害，彼此都有害啊，两方面都没有好处啊。如果我们能够忍受能够以不动心来处理，我们自己得利益得什么利益呢？定慧增长。一个人一生当中的福德是从定慧当中来的，定慧增长啊，就是福德增长啊。定慧是因，福德是果啊。与对方也有利益 我们没有怨恨心，没有报复心，不给他结冤仇，所以自他勉励，这是菩萨道啊，是菩萨学啊，我们应当努力来学习啊。当然初学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，但是自己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要克服自己的困难，逐渐逐渐的就会趋向自然了啊。在最初我们经历的忍耐啊，若干年后啊就趋于自然。那么这是举两个例子来说，说其余种种过恶皆当据理视之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，种种的过失，种种的恶行，总得要想一想道理啊，把这个理想通，说此理即明，故将自知。你只要把道理搞通达搞明白了，过失自然就消失了。这是改过第二个方法啊，这个方法比前面殊胜多了啊。再看了凡先生讲的第三个方法，何为从心而改呢？故有千端唯心所造，无心不动啊，过安从生啊。这是大道理啊，这个是究竟的道理。人的过失太多了，说之不尽呢。过失不必说是你造作，起心动念过失就已经形成了。试问问我们一天当中从早到晚起了多少个妄念，多少个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多少个损人利己的念头，这些过患都是唯心所造啊！你心里的起心动念吗？所以佛法的修行，修行的枢纽就是禅定。诸位千万不要错会意思啊！佛法里面修禅定只有禅宗，那你就搞错了。只要是佛法，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，宗门教下，许许多多的宗派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这佛家常讲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总而言之呢，都是修禅定啊。所以禅定啊，是佛家修行啊，不论哪个法门共同的原则，只是修禅定的方法不相同啊。比如说这个密宗里头用持咒的方法修禅定啊，这个净土宗呢是以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禅定啊，叫持名的方法，也有用观想的方法，也有用观相的方法啊。在教下呢有读诵经典的方法啊，有用持戒的方法，方法多了，没有一个方法不是修禅定。如果不是修禅定， 那就不是佛法。这一个事实我们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。那么如果真的得定了，什么叫定呢？心在一切境界里面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这个善缘恶缘呢是佛教的名词，是对人事环境来说的。善缘就是跟很多善人在一起，恶缘呢是与很多作恶的人在一起，人事环境。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只要自己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叫禅定。是无心不动啊，故安从生。哪里来的过失呢？起心动念就是过失啊。只要我们在一切境界里头，对人对事对物去练，练不动心。练着不起心动念。那么在所有这个方法里面呢，实实在在讲啊，念佛的方法了最好，最方便，最容易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念头才动，立刻阿弥陀佛啊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。念佛用意在此地啊，如果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那你就全错了了。念佛无非是用这一句佛号把妄念打掉，也就是说用一个念头取代一切妄念。念头不会不起的，如果你要是念头不起，那你就是圣人了，你不是凡人了。凡人面对外面境界，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呢？所以古大德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你要觉悟得快呀，觉悟得快就是要把这个念头制止。那这一净土宗的方法就是用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，念头才起来。不要管这个念头是善是恶，立刻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，让心里面只有这一念，不允许第二念，这叫念佛，这叫功夫啊！久而久之，念头自然不起了，那你就功夫得力了。如果念头还会起的时候，你的功夫不得力了。像天天念书，很用功念书，考试都不及格。你拿不到成绩呀。所以学佛人，修行人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我们今天采取持名念佛这一个办法，用这个办法在一切时一切处里面保持着我们的清净心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保持我们不做恶业。下面举几个例子。学者，这个学者就是学佛的人，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不在了，他的经典还留在世间，我们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学习，那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说学者与好色，好名 好惑，这个惑就是物质享受，好怒，种种诸过啊，这些事情那凡人在所不免的。那这种境界现前，我们这个贪心起来了啊，这个贪色贪名啊，贪享受啊，嗔恚心起来了，发脾气，就贪嗔痴气现前了，这就是过失啊，这就叫造业了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才有这个念头啊，马上换成阿弥陀佛，哎，把这个好色的念头打掉了，好名的念头打掉了，啊，贪图享受的念头打掉了，发脾气的念头也打掉了，念佛的功德在此地。啊，用其他的方法当然也可以，但是念佛的方法最方便。最简单，啊，也最有效果，啊，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许许多多的宗派法门，我也略略的涉猎，啊，最后我还是选择这个法门，啊，这个法门呢简单容易，啊，也非常有效果，就是把这个妄想念头啊，一句佛号是取而代之，把它换过来，逐渐逐渐的妄念就少了啊。这些境界现前练的时候已如如不动啊，不是说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啊，不接触，不是的，我眼也看耳也听，一样接触，接触不动心的啊，这个在这个世间啊，六根接触境界就如同看电影看电视一样啊。这些境界佛在般若经上讲得很好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这就是佛教给我们从理上来观，从理上来观，从心上来改，非常有效。啊，是种种诸过，不必逐类寻求啊，啊，不必要一桩一桩啊，啊去想，一桩一桩去改，啊，那个多麻烦呢，多费事啊。但当一心为善，正念先前。邪念自然染污不上嘛，这话说得好啊！啊，就只要我们自己把握住，啊，保持住一心为善，啊，怎样叫为善呢？念念都为了利益众生。利益社会啊，利益国家，以心为善啊，绝不要想啊利益自己啊。诸位要知道，如果夹杂着一个念头利益自己，你的善就不纯了，善里头有夹杂啊，夹杂着不善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自己的心纯善，自己的行为当然纯善啊。要做到纯善，决定不能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。我们才能够成就，就正念现前。这个正念是对邪念说的啊，邪念就是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 错误的行为。啊，这种错误对社会是有伤害的，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。啊，你伤害社会，伤害别人，将来果报在三途啊！啊，眼前纵然得一点小利益，往后所受的果报，如果拿来比较一下，你就晓得得不偿失啊！啊，你得到的太少了，你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，不值得。所以时时保持着正念，纯正之念就是前面讲的无心不动。外面境界寥寥分明，这正念啊，修正念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现在一般家庭里面都有电视啊，从小孩到大人，大概在家庭里面看电视的时间最多。看电视能不能修行呢？能呐！我过去就教不少人，把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写下来，贴在电视那个荧光幕的旁边。啊，这四句是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用这句偈子来看电视，那就是修行了。啊，电视画面你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电视的音响你也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在这里面学什么呢？学如如不动，不要被它转了。啊，他演个欢乐镜头，他笑你也跟他笑，他哭你也跟他哭，你就完了。啊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，你被他转了。修行人怎么样呢？我不被他转，我转他，那你就成功了。楞严经上讲啊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啊，境界现前，你不被他所转，你就能转他。啊，所以转他呢，你就能够教导他。啊，你就能够改变他，帮助他改邪归正啊。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定力，没有这个智慧，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，你怎么能转别人？啊，那么你明了看电视是修行，啊，是修戒定慧啊，然后你就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处不是菩萨学处啊。啊，无处不成就无上道啊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，你看看禅宗的大德，我们过去在这个娱乐里面常常看到啊，他们测验学生，常常问学生你会吗？这两个字的意思深广无尽，如果你要是真会了，点点滴滴都是佛法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，这才是真正成就。华严经上所讲的离思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啊，东门跟教下用的 术语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你们想想看，宗门讲的头头是道，足有逢源，啊，教下讲的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不是一个意思吗？法门虽然不同，方法不一样，殊途同归呀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果然明白了，我们对于所有宗派、所有法门，都要以恭敬心来对待。啊，没有高下，绝不可以说哦，我念佛的很高，你那个比我不如我，这个错了。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心不平等。啊，你已经迷了，你没有觉悟。真正觉悟了的人，平等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，这是对的。啊，这是决定正确的。啊，所以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要紧呐。假如我们现在的社会、现在的国家，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这个社会上哪里会有邪教呢？哪里会有邪知邪见呢？那自然就消失无踪了吧。古德常说破邪贤正，我们今天把这句话翻过来说，贤正邪就不能存在了。社会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邪知邪见？因为没有正知正见的教学，于是邪知见一出来了，大家好奇，就向他学习了，盲从啊。谚语所谓的是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如果正法能提倡了，人民他会辨别，他会比较，啊，两个摆在面前一比较，他就认识了，他自然就会选择了。今天邪教在整个世界充斥在社会上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在这个时代里头，没有人提倡正法了。啊，儒家打倒孔家店，啊，儒家是正法，是教人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啊，教人呢五伦八德，正法了，不要了。佛法是正法，啊，佛法教人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啊，现在大家认为佛法是迷信，啊，破除迷信，啊，打倒迷信，这里就产生了很大的误会。佛不迷信呐，佛的口号是破迷开悟啊。啊，把破迷开悟当作迷信打倒了，那什么叫不迷信呢？那一定是邪法是不迷信，邪教是不迷信。当然，社会上一窝蜂都去学邪教去了吧？这个地方我们要多想想啊。啊，怎样能够贤正破邪？这在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都用得上。再看下文啊，下文从比喻上说，如太阳当空啊，魍魉潜霄。这两句是比喻，把太阳比作正法，把魍魉啊比作邪法啊。魍魉是妖怪呀， 光天化日之下，妖怪自然不能存在了。这个道理是相同的。后面了凡先生做出结论，此经也之真传也。经是经传呐，一是唯一呀，独一呀。自古以来，甚甚相传，这是真传呐。故有新造，亦有新改。这个是从根本改，这样改才能改得究竟，才能改得彻底。如斩毒树啊，直断其根，细彼枝叶而伐，叶叶而折哉。这再用比喻说，譬如我们砍树，这个树有毒，不是个好树，我们要把它连根拔出，从根上去把它斩断，不必要枝枝叶叶，寻枝择叶多麻烦呢。根刨掉就好了吗？枝叶自然就枯萎了。这是说改过，前面讲的从理上改，就像伐树从树干上下手，从树上改就好像从一株这个树叶上下手，这个很麻烦的，很不容易呀。从心改呢，那就从根下手，这个容易了，而且是真正做到究竟。再看底下这一段文总结，大抵最上呢之心，当下清净，才动即觉，觉之即悟。所以我们学佛用功也要抓到纲领，抓到纲领，从根本上起修就不难。我们今天讲到佛法，佛法的经典那么多，古人形容啊，浩如烟海啊，从印度流传到中国来的经卷，最早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公元67年，今年公元2001年了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。而实际上呢，佛法呢就是私人流传到中国来的，那个时间还要早，可能会早到200-300年。这个正是由国家派使节去引请聘请的，这是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么经典不断地流入中国，大概最晚的是在南宋，南宋中国这个翻译刻印的大藏经完成，总共有7000多卷呐。那么现在再加上中国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的著作，都收藏在这一部丛书里面，现在这个 中文大藏经啊，总共有30000多卷之多。如果我们要想学佛，这么多的典籍啊，都要去看，都要去研究，都要去学习，那就是寻知择业，这多麻烦！这要到哪一年我们才能入门呢？啊，所以会学的人从根本学，这就重要了。我学佛50年了。啊，我讲经也讲了42年了。啊，我在这一生当中总结佛法的精髓20个字。啊，我们存心啊，就是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我们用什么心？佛在经教里面教给我们用真诚心啊，真绝对没有假了，诚则不虚啊，啊，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心，清净绝对没有污染，用平等心，平等就没有高下，用正觉心，决定没有迷惑；用慈悲心，爱护一切众生呐。啊，慈悲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。我们要用这5种心，这5种心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大菩提心。如果用大菩提心来讲，很多人不好懂，照经典里面注解讲也很难懂，我这样说法呢，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啊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佛心呐，佛是用这个心呐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佛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啊，行为我也用了10个字：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。啊，这个念佛，佛是觉的意思。啊，就是念念觉而不迷，念念正而不邪。念念静而不染，那就叫念佛。念自信佛啊，这个修行抓住这个纲领，修行就容易了。果然能够契入境界啊！佛家所有经典摆在你面前，你不会感觉到困难啊，你都能够通达学习啊，所以事出世间法都要知道根本，都要抓住它的精要啊，它的纲领，这样我们就明了了，是大概总是最上的，是从根本修，啊，至心呐，它的效果啊，当下清净，啊，哪有那么多麻烦事情呢？才动即觉，觉知即悟，这个心才动，立刻就觉，就觉察到，一觉察到啊，这个念头就息了。这是古德所说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你要觉得快呀，不要叫恶念相续，恶念才起来，第二个念头就是正念，这是最好的方法了。 苟未能然。啊，假如你做不到，啊，最上的做不到呢，那就不得已而采取中间的，啊，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啊，次是明理，须明理以牵制，啊，道理清楚了，道理明白了，自然把这个恶念呢，邪思啊，离开了。又未能然，这个也办不到，啊，也办不到呢，须随事以禁止，那就只好在枝枝叶叶上下功夫了。这个三层，实在上讲，就是佛家讲的三种不同根性。上根的人，从根本下手。从起心动念处啊，断一切我。中等根性的人，用明理一切之。啊，下根之人呢，那只有随事一切之。啊，所以佛为这些下根人制定了许许多多戒条。啊，这些戒条。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，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00年前古印度那个社会上的生活规范，在时间上呢我们差距了3000年，在地理环境呢我们这边是中国，那边是印度，你要能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啊你研究戒律才真正会有心得。啊，要不要根据那个戒条一条条去做呢？不必要。为什么呢？许多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了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要懂得他的精神之所在。啊，要学他的精神。思想上啊，应当要用现代的生活方式，啊，不能啊去学3000年前古印度生活方式，那就错了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佛看到也笑话你，啊，你怎么这么笨？啊，所以佛法即使是戒条，条条都是活活泼泼的，啊，不是死呆板的。啊，但是根本戒那是超越时空，啊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一切时一切处那都是准则，这不能改变的。啊，这个根本戒是五戒，只有五条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啊，这个五条确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在哪一个地区都行得通的。 啊这个五条是超越时空啊，啊，必须要遵守的。那么其他的戒条很多很多，一定要看适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应该如何来修订，啊，不违背他的精神，啊，但是在四项上呢一定要加以修正。第一次在中国大规模的做这个修订的工作是唐朝，啊，唐朝，啊，在佛法里面来说呢，有人说，这个佛法在唐朝起了一个革命的运动，也可以这个说法，啊，那就是中国的丛林制度，啊，兴起了。百丈啊，这个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呀，他们两位大师，啊，提倡 共修啊，一众靠众啊，这两个人他们是师兄弟啊，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，两位都是第八代的啊。照一般讲法呢，是慧能大师的徒孙啊，建丛林就是把佛法的教学、修行制度化了。